二十二篇，在诗篇122篇那里，你会在意说，你会注意到这个诗篇有一个，哎，动不了。可以了吗？好，谢谢。这是一首上行之诗。什么是上行之诗呢？在整个的诗篇里边，诗篇一共有150篇，其中呢，从120篇到134篇，这里有15篇的内容，称之为上行之诗，而且在每一篇上面都有这么一个标注。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篇呢，就是大卫的上行之诗。我最早读到圣经这里标"上行之诗"的时候，哈，我就以为说这是曲调上的一个注明，因为诗篇是唱的嘛。那有些曲调可能就是上行的，就是从比较低的音慢慢往上去的。后来发现呢不太对，在诗篇120的地方，中文还有个说明。不仅叫上行之诗，而且还注明叫做登阶之诗。登阶就是登台阶，台阶在哪里呀？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登台阶呢？给你们看一下，台阶在这里。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部，今天它老城的那个部分有一个挖掘场。这个挖掘场呢，有时候把它叫做 Jerusalem Archaeological Park，哈，就是一个挖掘的地方。也有些地方呢，就干脆把它翻成说是 Old Jerusalem Park，是一个耶路撒冷的老公园，或者是一个考古公园。那这个部分呢，它这个挖掘已经好多年了。因为这些年我到耶路撒冷去，最早只是看到，哎，开出来一小部分，现在这个挖掘场就变成开出来部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现在这一张照片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台阶。你注意到这个比较靠我们近点的这个台阶是已经修复过的了，是比较现代的。那远点转过去那个部分呢，是挖出来的样子，是古老的台阶。而整个这一面很宽，这个台阶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守节每一次去耶路撒冷的一个必经之地，它是从南面向圣殿去，南边这个坡比较缓一点，如果是东面的话还得下橄榄山遮过去，南面是比较缓的一个坡，所以大部分的民众他们守节的时候，都是沿着这个坡走过去的。现在正是差不多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了。今年的逾越节是4月12号，今天这是4月6号，对吗？所以再过几天就到了守节了。但是很可惜，就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去圣殿守节敬拜了，因为那个上面这个台阶往上走，已经没有圣殿了。只有一座清真寺，而且那个地方呢是归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在大卫的时期，走上这个台阶就意味着说，我很快就要去敬拜了。那个时候的敬拜有献祭，那个时候敬拜有祷告。啊，耶稣讲过，那个圣殿上面那个部分是万国祷告的地方，对吗？那个上面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很多人以为说，只有建了圣殿，敬拜才开始。但是从上行之诗让我们看到说，事实上，当你往圣殿去的过程中间，你的敬拜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上行之诗就是前往圣殿的路上最后一段要唱的诗歌，它让我们看到说，敬拜需要有一个预备。 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它的说明就是他说上行或者登阶，叫做登阶之诗。上行之诗有一特点，就是它每一篇都不是特别长，很短，而且呢它的要点往往就在第一节第二节，或者最多延伸到第三节第四节，就是它的前面这个部分是它的重点所在，是一种提醒，是一种教导。你像120篇是放在上行之诗最前面的，它一开始的话就是耶和华呀，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是一个祷告，这也是一个预备。在神面前的敬拜应当如何？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对不对？这里有一样的话是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神面前装模作样，我们唱一些诗歌说主啊我爱你，心里怎么样？说不定还在爱别的东西哦。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要爱人如己，但是说不定我的心里还恨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有没有？圣经一开始在上行之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说，在主面前先要有预备，有一个诚实的心去面对神，脱离那些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不要在那儿就说一些外面的话好听的话，而是发自内心用我们的心向神说话，用我们的心对人说话。敬拜是非常重要的，而敬拜之前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从中国大陆出来读神学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很怀念以前在国内在家庭教会和他们一起聚会的那个日子。当然现在也有，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情景是不一样了。当时我是家庭教会的一分子，我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之一。我记得在我临出国的那一年，当时呢我们的教会安排了一些同工的聚会，那个时候教会发展的人数很多，聚会点也很多，所以就安排了同工的聚会。你知道跟加拿大不同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每次聚会在打电话邀人，对不对？请人来聚会，希望你赶快来聚会。那个时候在国内我们是限人数聚会，你有名额的才能来参加聚会。为什么？环境的缘故。当时我们也受到很多的压力，所以我们的聚会特别是重要的聚会希望更低调一点，不向外张扬，希望参加的人能够更谨慎。所以当时我带着最后一次的查经聚会，我们起初定的人数是40个人，他说怎么那么少啊，地方有限呐、啊！你想想看，一个一室一厅的民居，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叫做 one bedroom apartment， 那能装多少人？40人已经很挤了，对不对？但是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要求说我也想参加，能不能再增加一些人？最后我们增加到60人，你可以想象60人挤到什么程度？那个 apartment 里边床掀掉了。整个卧室里面都是人，人挤人，一个一个小凳子坐在那里，客厅当然也是人挤人，最后厨房也人挤人，连洗手间都人挤人了，60个人挤得满满当当。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聚会难得，知道这个聚会重要，会花时间为聚会祷告，会花时间来预备自己的心参加这样的聚会。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习惯一直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是一样，就是聚会之前，如果是我去领一个聚会，我会提前15分钟到20分钟到。那当我来到那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我在外面的大门外，我感觉好像里边是没有人的，因为安安静静。当我推开大门走进去，里边是坐满了人，弟兄姐妹都到得很早，他们都在那里祷告。这个场面我到今天我都是非常非常怀念的。今天有的时候回到国内去，还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还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但是在北美我们看得很少。我在你们的教会里面也在意聚会前有一些人是在祷告的，但不是所有人。巴不得更多的人知道来预备自己的心，求神让我带着诚实的心。当这个诚实的心有的时候也是翻成在真理的里面，按照神的话的规范来预备自己。现在我们回到主题经文122篇，122篇是大卫的伤心之诗，这是大卫写的。那大卫他用这诗歌来表达他到神面前的那种心。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每一次提到要去神的殿，大卫说我的心就欢喜，满有喜乐。他说，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在一个成为圣地的地方，在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他的表明是满心欢喜，一点不勉强的啊。今天可能有些人到了要去敬拜的日子觉得是个负担，哎呀，又到这一天了，不去呢可能又不太像话哈，还有人邀请打电话，家里人可能还有一些人在催促我，但是觉得没有欢乐。大卫说我去是喜乐的，而且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常例不是大卫定的，是摩西律法里边就有的。以色列的男子，成年男子，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情。他们要来自不同的支派所住的地域，甚至有些人是带着自己要奉献的东西，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我们从诗篇里面会看到很多人远远的看到耶路撒冷，看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欢喜了，来敬拜神。当然这种欢乐是来自一种很好的习惯的养成，来自他们常常跟神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相遇的关系带出来的。大卫就是如此。如果你要想真实的去经历他，你需要常常来亲近。而在上行之诗里边也提到，一个人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你依靠他，你会如何？后面的这一段125篇一开始他就提到，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一座山很坚实，不会乱摇晃。哎，用这种比方来说，如果你依靠耶和华你就不会动摇。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动摇？特别是我们的心会不会来回的摇动？会吗？会啊。为什么摇动？常常就是因为世界上的变迁嘛。这两天又晃了，对不对？那个关税课下来以后会怎么样？哇，造成很多人心慌不已啊。确实，如果你的心 是靠着世界上的这一切的时候，你难免摇动。但是您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锡安山，永不摇动。为什么永不摇动呢？后面有一个原因，他告诉我们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原先没有去以色列之前，我以为耶路撒冷应该是高高的一座山，众望所归。后来才发现，原来在那一片的山区里边啊，锡安山不是最高的。确实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不是说那个最高我们围着它哦，是旁边更高。耶路撒冷的那一座锡安山，或者我们有人把它叫做圣殿山，是在比较低的地方。那这种众山围绕的感觉是什么？好像耶路撒冷的平安是因为众山的环绕，而诗人说耶和华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不动摇。无论你哪里看，都看到神的膀臂，神的护卫，对不对？不是让你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风雨，不是看这个世界的变迁，而是在于说上帝会护卫你。而这样的人叫做依靠耶和华的人。坚定的依靠就可以在各种的环境中不改变不动摇，因为上帝永不改变。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其实写这些话的诗人不见得说在他们的一生中间没有忧患，没有艰难。我们就看前面提到大卫，大卫是不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了？饱经沧桑的人，一生里边有很多的岁月都是被人家追杀的，甚至是遭到自己的亲友、自己的儿女的背叛。但是他是一个因耶和华而喜乐的人，一个依靠神的人。诗篇里面的这个部分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在敬拜怎样的一位神，从而我们可以去依靠他。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在他面前学习感恩。诗篇的127篇很有名，因为那是所罗门的上心之诗。所罗门可以称为是最有智慧的人，对吧？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没了。他的智慧是神特别赐给他的。而所罗门的上心之诗一开始说什么呢？这些话我们很熟悉。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其实他说这些话呀，是跟他自己的经历对应的。所罗门是一个建造的人，对不对？他建了圣殿，他建了自己的王宫，他还建了很多的要塞。今天你在以色列境内，你会看到有一些的废墟，现在是废墟了，就是所罗门曾经建造过的那些城堡，很坚固，很厉害，特别是圣殿，特别是耶路撒冷城。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会赞叹的，怎么盖出来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用起来的？我们看到他建圣殿，那个圣殿的外墙有一块石头，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就那一块石头50尺长啊，比从我这里到那个蓝的地方还要长很多呢，差不多后面接待桌那么长，那一块大石头。这一块就说明了很难建，对不对？但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他当时建这些东西是为了要抵御外敌，耶路撒冷的城墙很坚固，但是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 就枉然惊醒。他一连用了几个枉然，枉然什么意思？就是白费劲儿。就你花的这些力气都不会有你所要的结果。他强调的是神是建造者，他也是看守者。他建造了他自己的圣殿，他建造了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一座壮观的城，他建造了各种各样的城堡，他也看守这一切，他护卫他的百姓。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我们可以用这些话来说，今天无论教会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变迁，神会让他屹立不倒，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建造，对不对？教会是耶和华的建造，这是神自己在看守。但是他话一转，提到非常非常平凡的百姓生活层面，他后面的话说什么？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百姓生活不就这样吗？中国人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像这个民以食为天啊，劳碌吃饭打拼挣钱就是我们一生的生活写照。但所罗门说这些也是枉然。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劳碌吃饭都是枉然。他后面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不但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成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我以前也提过，很多人被神用，但并非是神所爱。扫罗被神用过吧？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有深深的平安的一个表现，能够睡得踏实，睡得安稳，充满安全感，不忧虑。对比今天的社会，好像这样的人并不太多，动不动就愁了，哭了，喊了，叫了，就是睡不着了。依靠神是最大的智慧，这是所罗门向人的启示。再往后我们看又用一篇大卫的诗篇，上行之诗。大卫提到说，我到神的面前带着什么样的心而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很多人以为说到神面前来就是来祷告嘛，那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求嘛。我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年碰到，有时候我向大家发出一个代祷的邀请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大家说没什么事，最近不需要祷告，没什么事就不祷告了。这倒是应了中国人讲的那句话，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对不对？很多异教徒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大卫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你要把这些话拿出来直接往网上一听，可能很多人就在那里吐槽了，大卫肯定是一个玩不转社会的一个傻小子，没什么能耐，现在就躺平摆烂了，是不是？但你别忘了他是君王啊，他有没有行过大事？有没有行过那些测不透的事？有啊，神用他，他经历过这一切。但是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不是自己图谋大事的一个人。对照大卫，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的领袖，是不是完全与之不同？美国大选过去了，加拿大大选快来了，各等政客都在那里宣称自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世界就是喜欢 这些强人，这些霸主。但大卫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但是到神面前来，他是一种什么心态呢？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断过奶的孩子来找母亲，是什么目的吗？如果是正在吃奶的孩子，以色列的孩子可能吃奶时间吃的还比较长哈，撒母耳一断奶就送到以利那里去了。他如果是为了要喝奶而来，那是带目的的，那是因为他有需求，他饿了。但是他会说，我的心在神面前是像断了奶的孩子一样，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这种关系，这种亲密，这种甜美。当然一个孩子如果是正常的跟父母之间有这种关系的，有时候我们也能够体会。我记得我的儿子长得好大了，有时候他突然跑上我们的床，我跟师母的床上说，我今天要跟你们睡，听起来很搞笑，对吗？但是这是孩子里边的一种真情流露，他希望再来体会一下跟父母亲在一起的那种的亲密。大卫说，我在神面前就是如此，我是要来享受跟神的同在的，我也知道神很喜欢我到他面前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看重这一点，你自然会花更多的时间，不仅仅是主日崇拜，你会每一天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享受这种非常真实的关系的甜美。上帝没有改变，虽然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人人都繁忙的时代，上帝没有改变。如果你愿意去亲近他，他可以让你体验到那种美好，比刷手机强太多了。而且在大卫的诗篇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是，他愿意神的百姓都能够经历同样的与神同在的甘甜，所以他把这些话写在上行之诗里面，让那些去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的百姓一再的唱，一再的唱。我刚才提到上行之诗通常都比较短，为什么短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也有这样的体会，对不对？当你在教会里面敬拜有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哪一些诗歌比较容易记得住，就是那些短诗，大家反反复复一直在唱的内容，你很快就记住了。所以你看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都不太长，显然他就希望百姓们记得住，记得住不仅仅是重复而已，而是知道这里边圣灵借着诗人向我们启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篇上行之诗，现在我们到了134篇了。这首诗很特别，他写的是对一群特别的人的称颂，让我们引起注意。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群人他们是夜间站在圣所的。所以啊，我们看诗篇的时候，至少要想象回到3000年前大卫的时代，不是现在哦。现在你夜生活好像还蛮丰富的，对不对？一提到夜里边，很多年轻人反而更兴奋，我白天还不想出去，万一外面太乱了，那 夜里有很多很多热闹的地方啊。那个时候的圣殿在夜间，应该是除了那些简单的照明之外，没有什么灯火了，也看不了更多了。但是会有一群人，他们是夜间继续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在那里向圣所举手赞美。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这一群人是守望者，这一群人是祷告的人，这一群人在整个的以色列这个群族中间是最重要的一群人。今天在神的家里是不是一样？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数字，无论是在北美，无论是在欧洲，无论是在中国，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聚会都有许多人参加，但是唯有祷告聚会人数是最少的。有一个平均数字，差不多就是 10% 到 15% 的人会常年坚持参加祷告聚会。但是这一批人，诗篇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群人是蒙福的人，这群人应当是被祝福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为全群守望，他们所做的是在夜间，别人都在那里安息了，已经休息了的时候，继续在神的面前尽职的一群人。他们所做的没有多少人看得见，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这一群人是蒙福的人，是应当被祝福的人。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有一群这样的人。我曾经在中国大陆参加过24小时的守望祷告聚会，当然24小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在那里待24小时，而是轮换，2个小时一班2个小时一班，在那地方一直有人祷告。我们知道最不容易的时间段就是夜间，特别是快要天亮的那个时候很不容易，但是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选那个时间，我要做一个在夜间的守望者。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与神的儿子在同工。哎，我们常说主耶稣基督现在他从受死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对不对？坐在全能者神的右边，他在做什么？很多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替我们代求，对不对？巴不得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人。那你说代求到底求什么呢？我们再看在上行之诗里边会不断的给我们答案的。现在我们回到133篇，还是大卫的上行之诗。这里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大卫说，有一种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美是什么？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美到什么程度？他接连用两个比喻。第一个比方是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那指的是亚伦受膏任职，对不对？那个特殊的膏油也称为圣膏油，特别调制的橄榄油、没药还有乳香、桂皮等等特制的膏油浇在亚伦的身上，很珍贵呀，也很难得呀。第二个比方 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如果你没有去过以色列，你对这句话完全没感觉的。黑门跟锡安不在一起，别以为黑门的甘露就直接浇下来就浇到锡安山了。黑门山离锡安山数百公里远了，开车也开很久。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那个部分，通常我们把它叫做格兰高地。黑门山是格兰高地地区最高的一座山，那座山由冬天的积雪，更重要的有瀑布，有泉水出来。那个地方的水是整个以色列最好的水。我们去过那一带地方，到那边很多人因为导游一说那个水有多好，他们就把自己的矿泉水倒掉了，倒掉以后就把那个水接起来。真的那水是非常好的，甘甜而且无污染，清澈，黑门的甘露。所以从古到今，黑门的甘露就是以色列最好的水。但是黑门的甘露要降到锡安山其实是很难得很难得的，隔得很远啊，从北到耶路撒冷。那黑门甘露如果要是直接流下来的话，那也不经过耶路撒冷，不经过锡安山的。黑门甘露它是经过一条大峡谷直接往下流，一直流到世界上最低的地方。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死海。那这条大峡谷就叫做约旦河，先流一半流入加利利海，后面再从加利利海的那个出口继续往下流，一直流到死海，没有经过耶路撒冷。但如果说黑门甘露要临到锡安的话，只有一种情景，就是天气比较热，黑门山积了很多的云，然后这些云呢南移，一路南移在耶路撒冷降雨或者降露，黑门的甘露才临到锡安山。同样的，很珍贵，很难得。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是很珍贵的，是很难得的。在大卫的时代他就看到这一点了。今天呢，我们看大卫，我们今天读的主题经文的后半部分，大卫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呀，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中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大卫的诗篇好像是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在求福。但今天我们进入新约圣经的启示和亮光，就知道今天有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的是什么地方？是教会。教会被称为是新耶路撒冷，基督徒被称为是新以色列人，这是一个神爱的群体。我们唱些诗歌的时候，有时候会强调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没有错，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等一会儿我们掰饼聚会的时候，巴不得我们向神有这样意识到耶稣爱我这个个体，为我舍己，赦免我的罪，接纳我成为他儿女的恩典，我感恩，我纪念耶稣为我而死。但是圣经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启示，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这个整体在耶稣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是更为宝贵的，胜过我们任何一个个体，是不是？所以大卫说你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在今天是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我们今天巴不得在神的教会里面弟兄和睦同居，记得吧？ 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离开他的门徒之前，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耶稣为门徒祷告，有五次，他用了一个词，是什么样的词？合而为一，是不是？巴不得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像父与子合而为一一样。这是耶稣的祷告，这是他最后留给门徒的非常清晰的祷告榜样，代求的榜样，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求什么了。今天如果你是在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祷告，你在暗中为教会祷告，你最需要祷告的是什么？今天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边服侍，你就知道你需要神把一种什么样的爱放在我的里面。当然我需要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亲爱的圣灵，同时之间求神把爱教会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不是那个非常空泛的抽象的教会的概念，而是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巴不得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网络上不经意看到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而且很多的视频就是这样，一旦你 点到一个类型的，后面就接二连三的跳出来，对不对？我看到有一些不算太年轻了，中年人也有，年轻一点的也有，可能读了一点神学，觉得自己有一些神学知识以后，就变成批评家了。他是用他的神学标准去看别人，然后就不惜对各种各样的传道人、基督徒展开一轮一轮的批评攻击。从对尼托生到对今天的于洪杰，从对唐从容到今天骂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当代的传道人，说他们的信仰不对，说他们带领教会错了，还有很多的视频呢，就专门把那个教会的阴暗面抖出来。当然我们说他们讲的话可能是对的，教会里面真的是会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也不叫教会了，因为是一群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但问题是，你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之后，你传达的信息就是这样的教会你就离开吧，你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没有任何正确的指导，你只是告诉大家他们都是错的，他们都是错的，他们都是坏的，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接下来呢，没有了。你会注意，这是圣灵的工作跟人血气的作为，甚至是撒旦的破坏不同的，就是在这里。神的灵如果揭露一些问题，他会告诉你如何悔改，他会告诉你怎么样能得更新。而很多的指导是从看到问题的这个人本身开始的，而不是让你成为批评家。这种批评家最后所产生的果效，就是他会撕裂教会啊，他会带出来很多的纷争。看到令人比较难过的一点，就是很多人看了这些以后还跟在后面跟帖，说原来我都没看到教会有那么坏，现在我是决意再也不去了。这就是带出来的结果。其实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的榜样不是如此，特别是很多人，你说一个传道人他一生讲道会不会有讲错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个传道人在他的生活层面上面会不会有软弱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啊，当然程度可能不一样，但并不是说只要有问题你就把它揭露出来叫别人离他而去。如果是这样，绝对不出于圣经。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大卫的诗，对不对？那大卫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大卫也犯罪的嘛，大卫也有软弱的，他也有跌倒的。但是神没有说这样的人就离他而去吧，神引导大卫悔改，让他仍然成为一个榜样。神让大卫悔改之后仍然作为一个领袖，带领通国在神面前来敬拜，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而且圣经里边也让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日子，挪亚曾经喝醉酒，对不对？然后赤身露体很不体面，他的孩子三个儿子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那个韩看了以后跑出去咋呼去了，而另外两个儿子看了以后呢，背朝着他退进去，用衣服遮盖父亲的尸体。这就让我们知道，今天你如何看重合一、和睦，你如何做一个和平之子。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对不对？求主借着今天这些上行之诗提醒我们，如何做一个敬拜的人，如何在敬拜的地方向着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向着人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古老的圣经、古老的诗篇永远是我们今天的指导和提醒。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软弱，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容易只是在表面来敬拜，却忽视我们内心的真诚。我们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永远只会挑毛病，却不知道怎么来接纳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愿主你借着我们到你面前来，你来改变我们，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更新真实的能够体会到在你里边的美好，在你里面被你自己接纳、被你自己饶恕、被你自己更新的祝福，同时也巴不得有更多的人领受同样的祝福、同样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